上回书我们说到史文恭闯营讨救兵，蔡元帅翻脸无情要斩将，可是蔡挺一求情，蔡京把史文恭喊回来了，让他呀认清形势，好好交代。这史文恭啊，就像快淹死的人突然遇见了一根飘来的木头，抱住这个木头就能活，这个木头就是救命的稻草。史文恭这个人呢，可以说人性不好，他知道蔡京和周同向来有矛盾，他心里面就想啊，周同你再有能耐，你抵不过蔡京这个靠山硬，尽管我们有师徒之情，总归是自己的性命前程要紧。扑通一声趴在地上，磕头犹如捣蒜，大人容禀，末将此次来到黄州，的确受周同要挟，原先以为周同真心要我来讨救兵，现在蔡总兵这么一提醒，回想起来的确其中有诈。哦，一一讲来。第一，河州城一战失利，实是他盲目硬拼所致，可他言语之间却怨元帅没听王帅之言，指挥失误造成的，他把损兵折将之罪归向蔡元帅。好，第二呢，末将曾经提出要他回师黄州保护元帅，他拒绝听从末将的建议，并且想把我支走，我不走他就故意屯兵桃源山，把自己的先锋营设在山上，而要我等军士设营河谷，结果被敌所致，又是宋军伤亡过半，这岂非有意借敌之手杀害我军？好，再说还有呢，还有小小一座桃源山怎能挡住十万番兵？可奇怪的是，西夏只为不公，只点名末将出战，周同却在山上悠哉，末将当时不知何故，为了大宋江山不顾一切下山杀敌，杀了一名番将，怎奈寡不敌众，败逃上山，他不下山救应。现在我才明白，这是周同想借敌之手除去我这个眼中钉，因为我是蔡帅您亲提的监军。这很有道理。有没有第四？第四，对，鸡鸣山强盗头目杨天赐是他的结拜兄弟，我们拼死抵敌之际，他却运去粮草要他按兵不动，后来杨天赐无阻无拦单独去了，我估计杨天赐是番兵派来的说客，想招降周同。周同啊周同，我早就对皇上说过，他与强盗频繁的来往，不可信任，可恨王韶一味为其开脱，开山劫道，勾结西番，此弥天大罪。史文恭还有吗？还有一点，困我在山上碍手碍脚，故此不管我的生死，命我闯营来黄州。我奇怪为何一路而来并没有番将过多阻拦，可以顺利到达，却原来他们设下假途灭国之毒计，趁我在前面断开城门，一举攻下黄州，让蔡帅麾下大军尽葬大漠之中。听史将军这么一说，气死本帅，不拿这一个卖国贼碎尸万段，我人也不要做。蔡京气得脸孔时白时灰，暴跳如雷，来呀，将叛国贼周同之子囚禁。这才慢慢对史文恭说，史将军，你不愿做乱国贼子，能原原本本把周同弥天大罪告知本帅，说明你对本帅还是忠心的，现在你就在本帅身边听令，待我退了敌兵，拿得周同，再对你提升。谢大人，末将愿为大人效劳，是万死不辞。一夜无话， 第二天清晨，就听南门外号跑连天，霎时间守军来报，鲍元帅西番三万人马将黄州团团围住。蔡京一听，心惊肉跳，啊灾叹，击鼓声张，聚集守将。一会儿蓝旗官又当当当来到帅堂，蔡元帅来了一员敌将讨阵。蔡京一听，声音都颤了，备马登城。随即出帅府，夸坐骑，顺着马道就上了城楼。上了城楼，蔡京怕下面有箭射来，不敢俯躲观阵，他急急钻入瞭望台，推上护风窗，吊起挡箭牌往下面一看，啊，手脚开始打颤。但只见兵如山，将如海，胜似潮水滚滚来，飞龙旗，飞虎旗，漫山遍野卷旋风，刀枪如林立，狼牙阴森森，打头一名铁罗汉，手提铁锤声如雷，待叫蔡京出来回话。蔡京一听，又是摇头又是摆手，蔡挺多聪明，急忙赶向城垛，刀声回合，小小分贼大胆，我堂堂大宋元帅怎好同你答话，有什么话快对我说。慧光杀气腾腾，你速速告诉蔡京，荒州已为大夏包围，要命，速速开门纳降，顽抗的大夏元帅，慧光的大铁锤，锤下无情，弥陀佛。蔡挺这时候急急走至瞭望台禀报，大人，来的是西夏元帅铁罗汉慧光，他要你投降。放肆，是是是，问问众将谁人讨令出战。是是是，蔡挺回到城楼发声问元帅君旨，谁人讨令出战。众元大将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大家都合计自己有没有能耐出城应战啊。有的胆小怕死，大多数倒是感到死刑责任重大，万一被敌人打败，自己死是小事，弄不好翻兵一拥而入，这辛辛苦苦夺回的边关要塞，岂非又落入敌手？如此还不如故城坚守乃是上策。但是他们都知道蔡京这个人啊，心胸狭隘，能低气高，所以闭口不言。蔡京这时候才感到积极追随自己的都是酒囊饭袋，身边唯一能征善战周云清已被囚禁，敢打敢冲的林冲、栾廷玉、张鹏飞父女助将不在黄州，这么一来叫他急的就是抓耳挠腮了。还是延州总兵韩琦见众人不说话，生怕蔡京一急之下乱来一气，局面更难收拾，走上前来禀元帅，末将愿讨令出战。蔡京一看，哎呦，有人愿意出阵，心头略略轻松一点。韩将军，本帅望你旗开得胜，当奏明圣上重重封赏。当即韩琦领着一支军马开城迎战，但闻鼓声雷的当当响，阵阵呐喊入耳来。蔡京是个近视眼，当时呢又没有发明望远镜，就干脆坐在瞭望台的太师椅当中闭目养神，他也不去看，就听消息。大概过了一支香的时间，蓝旗官气喘吁吁来报，报元帅，韩将军被慧光一锤砸于马下，已然阵亡。啊啊！慧光收兵了没有？没有，还在叫骂元帅无能，派这样不经打的人来。放屁！你竟敢辱骂本帅！不不不，是慧光在骂，小的是如实禀报，不信请元帅您听。滚开！是是是。蓝旗官走开，城外果然传来慧光大嗓子叫骂之声，蔡京小儿，有种的你亲自下来，龟缩在城上当狗熊，叫些脓包做替死鬼。 蔡京被慧光骂的是脸红脖子粗，气得不得了，高喊谁能打败慧光，我以钦差大臣名义当场封他万户侯。喊了几声没人答应，他火呀，养兵千日用在一时，都钻进狗洞了。陆晨，你也是当总兵的，命你出战。陆晨一听点了他的名，吃了一惊，他知道自己的武艺在韩琦之下，这样去岂非白白送死，但军令如山倒，怎敢不从，只得走上前来末将遵命，然后垂头丧气出城应战。蔡京想耳听为虚眼见为实，我呀就冒险去城垛上看看慧光究竟怎样厉害。他壮着胆子命随从前呼后拥走至城垛，睁大眼睛一瞧，还来不及见到对阵，就听呐喊声一起，陆晨已然身负重伤，趴在马背上逃将回来，后面还赶来一位黑胖和尚。蔡京一见急了，高喊不准开门，不准开门。陆晨眼看慧光快到跟前，哀求快开门快开门，再迟我没机会呀。蔡京不闻，喝了一声，为了大宋利益，本帅安全，放箭。军士叫叫叫叫叫叫叫叫，万箭齐发，挡住了陆晨的归路。陆晨长叹一声，哎，死在敌手，不如自行进攻，抽出佩剑在颈上一划，噗，昏归地府去。众将观见了无不凄然啊。蔡京一看诸位大将多有不满之色，又怕蔡京乱点鸳鸯谱点到自己头上，赶快躬身施礼，哎，禀大人，敌人士气正旺，如此硬拼下去徒增消耗，不如挂出免战牌再做计较，有人给台阶下。蔡京这时候变了一副模样，哎，想我堂堂大宋朝无人能敌番将，好不气人。好吧，今日就这么办，明天众将官务必同仇敌忾，视死如归。所以他命人挂出老大的一块免战牌。慧光和尚一看，谩骂耻笑一番，这才引兵回营。这天晚上，蔡京身处帅府，满腹心事。他倒不是担心黄州失守，而是担心自己的安危。城内的兵马还有十万，能够统兵杀敌的主将一个也没有。俗话说得好，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，这一道理他清楚，这么下去全体人马就要葬于大漠。这时候有点后悔，自己要想当初听了王韶的主张，固守黄州养精蓄锐，不盲目攻打河州，今日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惨局。既然又恨起周同，要是他一举攻下河州，他蔡京多光彩，偏偏从不败阵的先行大将落得个损兵折将，害他棋差一招满盘皆输。他也清楚周同不会投降西夏，肯定他在桃源山牵制了西夏的大部分兵力，要不然黄州早就重现敌手。他之所以对史文恭来上那么一手，无非是抓些把柄在手，好给周同小鞋穿。可现在一切都化为子虚乌有，按道理他要保全自己可以开城纳降，但对这一点他读过圣贤书，他比当年的恩师谭台伟不同，他懂得忠孝节义之理，不能让后人唾骂遗臭万年。他想，哎，只怪自己意气用事，无有新军打仗之能，只要有人能救的黄州城，我就在皇上加封的时候让出一半功劳。你想想看， 事到如今，他还是念念不忘自己德功高升，可见他就是一个官迷心窍之人。一想两想，哎，你还别说，给蔡京想出一个主意来，用钦差金牌召回周同破敌，眼下只有这一条路还有生机呀。于是他急急喊来蔡廷商议。蔡廷一听，眼珠子咕噜一转，哎，好主意，只要周同回师，围城三兵必退，只是谁能冲出围城三兵闯穿桃园山下十里连营呢？蔡京一听，心里又凉了。是啊，连城外一个慧光都打不了，还想冲上桃园山，转耳挠腮，无法可想。这时候蔡廷不是个东西，笑嘻嘻又建了一条计策，说：傅大人不要顾虑，我看有一人能行。谁？周云清。嗯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已把他囚禁起来，要他去给他父亲送信，起飞纵虎归山。哎呀，元帅，不会不会，周云清本来就不相信父亲会与西夏勾结，巴不得要用事实来为父亲洗刷罪名。只要你好言抚慰，只说听错了，史文恭不识之言，他定然不会放在心上。哦，也有道理，只是我总担心他单人匹马，既要冲城又要闯营，力不能及，要被西番知道我的意图，这不弄巧成拙吗？元帅，这也不能啊。明日您派史文恭率一支人马开城与慧光对阵，牵住番兵，让周云清在西门悄悄出去，绕出城外番兵，只要到得桃园山，周同得报下山接应，不就成了？嘿嘿嘿嘿嘿，蔡廷啊蔡廷，你打仗是没本领，耍计谋，哎，你还真有点功夫。好，就照你说的办，谢元帅，谢叔父大人讲谕。果然如他们所料，周云清听的要他自己当信使，肩负金牌召回周同护城破敌，大喜过望，立即跪谢蔡京。蔡元帅，我早知道是史文恭从中捣鬼，我父亲一生忠义，威名远扬，怎会做出此等叛国之事？若他真如史文恭所说，别说元帅震怒，即使我这个做儿子的也要亲手为国除逆。蔡京一听特别高兴，哎呀，真是忠良之后，事情成功，本帅当奏明圣上，重重加封。周云清就反营准备去了。第二天清晨，慧光又来挑战，蔡京招来史文恭，也不告知周云清去召回周同之事，笑眯眯的就说：史将军，本帅知道你忠心为国，武艺高强，而且你之前踏营十里，翻兵丧胆，眼下番将又在城外讨战，你意如何呀？说话听音，史文恭就知道蔡京要他出战。史文恭脸现难色，他知道武艺不如慧光，但嘴上不敢讲啊，事到如今也只有拼个鱼死网破。于是昂然回答：元帅有何吩咐，末将全力以赴。好，不愧是一员虎将，今日我将派出30000人马为你助阵，与慧光一决雌雄，末将愿与黄州共存亡。说完，史文恭披挂上马出城迎敌。三通鼓响之后，黄州城门大开，30000宋兵蜂拥而出。慧光一看，呵，蔡京今天是拼命了，我要小心一点。当他看清来的宋将是在桃园山下被自己打折化戟的史文恭，不觉得狐疑起来，心想这蔡京打仗没能耐，出谋划策听说还不赖， 他明明知道史蛮子是洒家手下败将，为什么又派来送死？其中莫非有诈？好吧，我把所有人马集中来此，先关敌廖镇再说。于是传下命令，把三万人马拉至南门战场，而后对随行众将说道：今日本帅要观阵以探虚实，谁人先去请死宋将？话音刚落，转过一人，猫家岳猛。慧光一看，是帐下先锋官哈德龙。此人是一杆五虎托天叉，身高体大，勇猛无比。慧光点点头，哎，史蛮子武艺不错，不同于昨日那些草包。哈将军小心了，莫折了锐气。哈德龙咋呼咋呼，元帅你不要长别人的威风，灭大下的志气，且看我去把他拿来再说。说完一马扫出阵前。史文恭在阵前正准备迎战慧光，一看，哎，不是，是一个傻子个，心中大石落地，一手加额，真是祖宗保佑，该我立功。立马挺枪喝问一句：来将东明，猫家乃打家先锋哈德龙，特来请你。说着对着史文恭头顶就是一插，史文恭用枪一封，当啷一声虎口发疼，就知道对方的力量在自己之上。两马一错蹬，还没等史文恭发招还手，对方当胸又是一插。史文恭一看不好，去了个怀中抱月，猛的就推开了铁叉，刚一转身，哈德龙第三叉就到了。史文恭用右脚在葵花凳上猛然一剪，马匹往左边一闪，他来了一个苏秦背剑，就用这招勉强架开了第三叉。这时候两军鼓声大作，呐喊震天，都在助阵。史文恭被番将三叉插的连百鸟朝凤枪也没有机会施展，不觉心头火起，就把百宝虎头金钻枪在德胜钩上一挂，他右手探入豹皮囊，取出麂皮护手套，抓起百炼紫金锤，反身一声高喊：打！哈农一看，一团金光呼啸而来，忙不迭侧身闪过，哪知道没等他转身举叉招架，那团金光悠悠忽忽就转向他的背部，砰一击，力大势重，眼前一黑，口中鲜血哇的一声就喷了出来，当即倒撞马下。史文恭收锤赶上，一枪就结过了他的性命。这宋军一看，哎呦，败了两阵，终于打赢了，好啊，史将军厉害呀！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，那鼓来的震天作响，大家欢声雷动，史将军威武，史将军威武。当时掩杀上来，慧光一看大吃一惊，抓起一对大铁锤冲出门旗，要为哈先锋报仇。城楼上蔡京一看，总算谢天谢地，阿弥陀佛，在自己指挥下胜了一仗，赶紧鸣锣收军，那么这么一来就不会折了自己的锐气。他心中好不得意，亲自下到城楼迎接回城的史文恭。哎呀，史将军不愧是大宋的栋梁之才也。那么咱们且不说两军一门心思对阵之时，再说周云庆趁着番兵不注意，早已一马跃出西门，朝河州道上疾驰而去，他要搬请周同回救黄州。欲知后事如何，咱们下文再说。